我想我们读经就不再重复读了啊。我想这段的读经，这段的这个诗篇，大家也很熟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祷告的当中也都用到。那我们先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早晨我们来到主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我们要说主你的脚前就是我们的至高之处，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那里来的。哦主啊，愿主借着这一个早晨把我们的心能够提到主你宝座的前面，因为我们是与你一同复活，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的人。哦主啊，帮助我们哦从天哦主从生命哦主啊，从灵里边我们来看我们地上的人生，我们就满了指望。哦主啊，我们真是仰望你，早晨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哦主啊，叫我们在你的座前我们一同的都来蒙恩。主啊，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想2020年哈，我们都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那我想这一年我们这个许多的弟兄姊妹对这一年我们都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啊。那这个我自己啊，借着这一年的经历，那我里边就对主耶稣有一句话说，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就非常的有紧迫感。不是说以前不知道这句话，以前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尤其是马太24章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读过的啊，以前也听过啊，前面弟兄们讲的信息也都听过了，但是都没有像今年啊这样这句话这么的得着我。我想这个正主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想很多的也和我有同样的这个感觉，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这个跟踪正主教会每个主日的这个信息那么我发现大部分的主日的信息都是和主再来的这个都是有很紧密的关系。那我们在休斯顿在这里呢，就有一位弟兄，他是做中学校长的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就和我交通他这个做校长的这个见证他说，杨弟兄，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主来的时候，他讲到10个童女那有5个童女呢，愚拙的呢，他们是哀哭切齿。他说这个如果你没有做过校长他说你对哀哭切齿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说我同意，我说我也是，我说这个好像是读是这么读了没有这个直接的感觉。他说每逢新学年开学的时候，他说我就提醒所有的学生这位弟兄是做校长的他在这里一个中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学那他说每逢新学年开学的时候，他说我就在开学的时候，他说我就提醒所有的学生，他说感恩节过了以后呢，就是期中考试，就 midterm 那么他说没有人听的因为大家开学了，大家经过一个暑假没有见面，大家重新再见面，大家都忙着见面。那他说开学2周以后呢，就是家长会这个 PT meeting。那他说他又提醒又提醒这些家长，也提醒这些学生他说感恩节过了以后呢，就是期中考试。他说杨弟兄还是没有人听的那么进到10月份那他就在每天学校午餐的时候呢，也就提醒学生说这个感恩节过了以后呢，就是期中考试了。那他说还是没有人听。那么等到了感恩节放假的前一天，他就对所有的学生说，你们放假回来以后的第一天就是期中考试。他说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人听。那么这位弟兄他就说了，他说感恩节假期过了以后的第一天，果不然就是期中考试。他说一大堆的学生他说你到各个教室去看，各个年级都看，他说一大堆的学生在那里对着考试的那个试卷他说什么叫哀哭切齿他说那个就叫哀哭切齿。 所以我盼望啊，主再来的信息在我们中间，不是像我们的弟兄啊，做校长的弟兄和我们交通的那样。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能够像上行之诗啊，那个写上行之诗的诗人那样，他一路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虽然路上有许多的风景吸引他的眼光，但是他心中他只有耶路撒冷，他心中他只有圣殿，只有神。那我们都知道哈，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若是全心爱神的，他若是一心遵守啊这个摩西的律法，他就要每年三次他往耶路撒冷啊，他要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他要去敬拜神。因为在出埃及啊23章，出埃及的23章14节那里就说，神向以色列人的要求就是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那起先以色列人他们是围着耶路撒冷城居住的啊，但是等到他们的后代，等到他们的子弟啊都长大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啊，这些年轻人就开始往远处搬了。那么结果一代一代的下来，他们就越搬越远，他们就越住越远了啊。那么我这个想到这个背景的时候，就想到啊，这个前不久啊，我儿子大学最后两年了，那么他要申请这个护士学校啊，当然他各处都去投啊，那么他也投了在休斯顿医学中心的这个几所的学校，比如说贝勒医学院啊，比如说 UT Health 啊，那么他都投了，结果呢，到录取的时候啊，这两所学校也都录取他，那我们就很高兴啊。我想做父母的都一样，尤其是妈妈啊，妈妈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啊，这两所学校啊，去哪所都可以啊，这两所学校又是名校啊，她说又是家门口啊，这个我姊妹就跟我讲，哎呀，真是她一定会回来的啊，真是，我想啊，真是这个妈妈希望她回来啊，比她自己啊更厉害啊，所以我们都觉得她一定会选择回来。可是呢，他偏偏就选择去了这个 Texas A&M 啊，农工大学的护士学校。不但是学校差好几个档次啊，这个而且离开家单程呢就要3个小时的路程，所以我们就很想不通啊，心里也不明白。所以一位姊妹啊就在边上就开导我们，哎呀，她说啊，孩子都是恨不得跑得越远越好。他说他跑，他们跑到纽约去才开心。哎呀，我想他如果跑到纽约去了，我们就跟到纽约去了。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一代比一代跑得远啊。那但是呢，我想他们不管他们离开父母家乡有多远，耶路撒冷和圣殿啊总是在他们心里。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今天你的家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的家是在纽约吗？你的家是在福建吗？你的家是在台湾吗？你的家是在中国大陆，是在上海，是在北京，是在广州吗？都不是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一年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那我们都知道啊，耶路撒冷是建在5个山头上的一座城，所以人往耶路撒冷去，他们是一定是要爬山的。那么而且呢，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又是建在这个5个山头当中最高的那一座山，他们是在城里的那个圣殿呢，是建在城里的最高的地方。那我们从以西结书40章，我们就知道了，从耶路撒冷的街道哈、到圣殿的外院啊，要爬7个台阶。那么从外院进到圣殿的内院，你又要登啊这个8个台阶，一共是15个台阶。那么所以诗篇121篇开头啊，那里有一行小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诗人所写的 上行诗。那么我们回到诗篇120篇，也提醒我们说，上行诗又称为登阶诗，就是你爬台阶的那个诗。当那些来圣殿里边敬拜的人，他们一路向着圣殿往上登阶梯，那么他们一路就向着圣殿唱出他们里边的祷告。那么这些边走边唱的祷告，就是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的叫做上行诗。所以我们就知道，上行诗是那些来敬拜的人，是诗人们他们一步一步上行的祷告，也就是说他们每登一个台阶，他们里边就有一篇的祷告，甚至他们的脚都还没有站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内，他们的脚还没有站到圣殿的内院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老早的都已经到到神的面前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上行诗。今天我们到教会去，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我们有祷告聚会，我们有主日的聚会，我们有饼杯的聚会，我们都是要等我们人的脚踏进去了，我们都是要等我们的人坐在里边了，我们的祷告才开始。这样你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读上行诗？因为实在来说，今天我们虽然被带到主的救恩的里边，但是我们对怎么借着祷告继续的在主的旨意里边往前行，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刚开始他们确实是蛮追求的，但是追求了一阵子，他们就半路凉亭了，他们就停下来，他们不再往前走了。那绝大部分的原因是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脚下没有路可以走。所以弟兄姊妹，保罗他在哥罗西一章那里说，他说我们一生中啊，我们需要被主的旨意不断的带领往前行，要一直的往上行。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被引到神面前。但是这一条路啊，诗篇120篇到诗篇134这15首的上行诗，就叫我们看见这一条是要靠着祷告才能够走得通的路。你必须一步一个祷告才能够走得下去这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来读诗篇15这个诗篇里篇这15首的上行诗，我们需要读得很透。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好像是只属于大卫那一代人的宝贵财富，好像读这15篇的上行诗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是的，这15篇的上行诗是也是神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宝贝。那我想说到15首的这个上行诗哈，有几个最基本的要点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第一，诗篇它只是收录了15首的上行诗而已。那我们照着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说绝不止这15首的上行诗啊。那么第二，虽然这15首的上行诗他们的作者是不同的，比如说里边有4首是大卫写的，那么还有一首是所罗门王署名的，那么另外的10首都没有作者，没有署名的作者啊。但是讲到这里边生命的感觉，这15首的诗篇的这个作者，15首的上行诗的作者，他们里边生命的感觉是一致的。第三，这15首的上行诗他们都是短诗来着。诗篇当中有的诗篇的篇幅 是很长的，比如说诗篇119啊，有的诗篇也不短啊，但是15首的上行诗，他们基本上啊，除了132首稍微长一点而已，他们都是短诗啊，其他的14首啊，他们都没有超过8节的啊，所以我们讲15首的上行诗都是短诗。有一位年轻的弟兄读了上行诗以后啊，就半开玩笑就跟我讲，他说一定是短诗，因为人在往上爬台阶的时候，他说气喘吁吁，他说不会啊，有很长的祷告在他里边啊，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也说出来15首上行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短诗。那么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读这个上行诗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要注意短诗里边那些重复次数最多的字眼。今天我们的祷告其实就是像上行诗那样，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在乎啊，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话有多么的冗长，有多么的华丽。有些弟兄姊妹的祷告啊，是哎呀层层叠叠啊，像台北的101大楼。实在是说来啊，祷告虽然只需要短短的这个几句，只要能够说在神的心意里边就好了。那我们来看第四点。这我想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上行诗它虽然有一些外边的描写，有一些比如说向山举目，它是在讲到一些外边的描写，它向着山来举目啊，比如说它讲哦，我们的脚要放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内，这些应该是属于外边的描写。但是呢，15首的上行诗它注重讲的是里边的经历啊，它不在外边。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有机会读诗人的上行诗，我们能够进到诗人里边的经历里边啊，我们能够摸到他里边的那个感觉，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这15首的上行诗里边，我们得着生命的造就，得着生命的供应。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诗篇的第121篇。那很明显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一首短诗来着啊，它只有八节。那如果我们数一下重复次数最多的字，刚才我们讲的，你读上行诗的话，因为它是短诗，读短诗的话呢，前面啊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你要特别注重它里边重复次数多的那些的字。往往呢，这就是这一首的祷，这一篇的祷告，这一首的诗啊，它打开它的一把钥匙。那么我们来数一下这一首诗里边，这一个祷告里边啊，这个重复次数最多的字只有两个，就是我和他，他和我。这个他是神字边的他啊，也就是我和神，神和我。除此以外就没有再多余的人事物了。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就看见一点，说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做一个专心的人。在祷告的上面你必须像那个好的摄影记者一样，你要盯住你所要看的那个目标，你要聚焦再聚焦，直到你所看的那个目标在你眼里边是非常的清晰，是非常的明亮。那么在这个中间，你肯定在周围还有许多的事情，还有许多的风景，但是你都要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能关的。所以在祷告的上面，我们首先看见一点，我们要做一个专心的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人他要往远方啊，他要从远方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的时候，他会经过许多的地方，他一路上面会有许多的事情会发生的。但是这个行路的人，他的眼光只注目在一件事情的上面，那就是 神和他，他和神。所以这是一个专心的人。所以在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一章八节，我们都知道那里一句话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一个心怀二意的人，一个在主里边不会专心的人，那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就会失去啊那个定见，失去那个目标，失去那个原则。所以我们在祷告上，我们要做一个专心的人。当我们在祷告的上面，我们起头再跟随主的旨意，再往前行，再往上走的时候，我们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要做的，就是我们必须专心。那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眼光必须炼净，炼净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眼光当中只有主和我，我和主。那今天我就看见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心，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热心，他们也有精力啊，他们也有才干啊，他们有心要追求生命，要服侍主。但是我们不能只知道有热心，不知道眼光要集中。所以我们这个虽然有热心啊，但是呢，热心之余，我们里边也有许多的杂念没有被炼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不专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拦阻，就拖累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往前走。那么尤其我想是在今年这样的环境的里边，弟兄姊妹会有许多的东西来打岔，会有许多的东西来吸引我们的眼光，叫我们不能够在主的旨意的上面专心。因为一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周围有许多的事情要带到，好像有许多的人都围在你的身边，好像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问这个，我们问那个，我们祷告这个，我们祷告那个，结果我们就不能够把眼光单纯的定睛在主和我，我和主这个最基本的事情的上面。眼光一不专一，我们这个人的路就不能走了。这是诗篇121向我们所说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句，是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做一个眼光往上看的人。在以弗所二章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一同的复活，我们与主一同的坐在天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肉身当中的人，我们人还是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光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个灵里边的人要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地上行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一定要往上的，我们的眼光一定是在上边的。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当他们往耶路撒冷圣殿里边去的时候，他们是要爬山的。爬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不但要有好的体力，你要有好的方向感。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个人，他果然在路上，他好像失去了体力，他好像失去了这个前面的方向，他看不见前面的路。更糟糕的是，好像现在夜都黑了，在夜黑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在山上，周围的山上有各样的野兽，他好像耳朵里边他听见了狼叫，他听见了熊叫，但是呢却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个时候他的祷告叫他记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他在地上要奔走天路，其实他的脚怎么走不是最要紧的，而是我们的眼睛要先学会来往上看。今天我们都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的当中说我们下垂的手如何，说我们发酸的腿如何，今天我们听到许多的祷告都在问神说我们前面的路如何。实在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的是把祷告的次序都给颠倒了。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们的脚不够力，不是我们的脚不够快，根本是我们的眼光没有放对地方。本来是只要我们向山举目的，我们就可以找着我们的帮助的，结果我们却东看看西看看，我们左看看右看看，我们就是没有往上看，结果我们就看人看世界看环境，自然而然我们就看出一大堆的难处来。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希伯来第十二章那里就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你怎么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混乱不平安又黑暗的世代的里边，这个保罗他在腓立比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的里边，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世代的里边，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呢？希伯来十二章弟兄们就告诉我们一句话，说乃在乎仰望。他说你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不觉得神的话这样说是很稀奇的吗？什么叫做仰望？这是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在这一条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低着头是不行的，你这个平着头你也是不成的。神的儿女在这个世上要有路可走，你要走得通这一条生命的路，你非要仰望，你非要抬头举目不可的。我们来看保罗，他在第二次这个环游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在特罗亚那边，我们都知道他在第二次环游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得着马其顿的意象，于是呢他就和同工们，他们就转头，他们就不再往东走了，他们就转头往西行，他们就在特罗亚的那个地方，他们渡过海，他们就进到马其顿的境内了。结果他们一进到马其顿的境内，他们就出师不利哈，他们在第一座城里边，他们在腓立比，他们就这个啊，他和保罗和希拉就被下在监里了。那么这个照着世人的眼光来看，那保罗真是无路可走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行传二十六章那里就说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因此就唱出一条活路来。你有没有听说过？今天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在问我们，瞪大着眼睛在问我们，祷告就一定能成的？祷告就一定能够祷告出一条活路来吗？唱诗就能够唱出一条活路来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愿回头我们再去看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和希拉他们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就是保罗的上行诗，这就是保罗的向山举目。一个人奔走天路，我们说不但他的路是要往上行的，他的眼光也必须是往上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吧？我们和世人的行路是正好相反的，世人的眼光他要走路的话，他总是要向下，要看着路面的，而我们走路呢却是要向山举目，我们的眼光是要往上看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眼光一往上看， 我们的脚底下就一定有路走，我们就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得通。但是什么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像世人那样，我们把眼光收回来，我们往下看了，保准你一步也迈不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祷告聚会的里边，我们不是单单纪念那些人的需要，我们不是单单的为着这一个世代，我们向神来呼吁，这些都是需要的，这些都是对的，这些都是需要带到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第一，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来往上提升，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主的再来，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主再来的时候，主在教会要得着什么，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得胜者的意象的上面，我们放在那个教会荣耀的意象的上面。弟兄姊妹，这样在教会的前面，在弟兄姊妹的前面，就会有路可走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应该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做一个交托给神的人。我们还是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人他要往耶路撒冷城去的话，他的路程都是在山路上面的，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建在山头上的城，所以他一路去的话，他整个的路程都是在走山路的。那么按照诗人在这里和我们交通的哈，走山路的话，一路上大概会有三个危险。第一个，我们前面讲过了，当然是容易迷失方向，因为山路上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你这个很容易会迷失方向的。所以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第二个啊，危险就是常常的会失脚的。一个走山路有经验的人啊，他在爬山的时候，他会很注意这一点，因为一旦失脚啊，你轻是受伤啊，重的你失脚，人这个爬山的人你就会啊，这个有生命危险的。而且啊，这个爬山的人啊，这个有经验的人他知道啊，这叫人失脚的，常常的不是什么大的东西，不是一棵大的树横在你面前，不是说你脚踩着一块大石头上，叫人失脚的常常是山路上那一个小石子。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在北方的时候啊，这个在河北啊住了一阵子。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都山不高，有一些小丘陵啊。那么常常的呢，我们年轻人呢啊，就会跟着啊这个啊周日啊，那个时候还没啊还不认识主啊啊，所以啊我们叫星期天啊，这个大家都很高兴，年轻人都上去爬山。结果有一次哈、啊，跟我在一起的个儿比我高啊，虽然比我瘦一点，个儿比我高，很灵活的啊，这个我们的一个同伴啊，他就是脚踩在一块很小的一个小石头上，结果一滑，结果就连滚带爬的，就是滚到下边去，摔断了两根肋骨。我们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啊，这个他就讲了，他说真是一个小石头就能够叫你啊，这个身上摔断这个两根肋骨，在平地的上面，可能这颗小石头是你脚下的败将啊。这个在平地的上面，你看见路上有一个小石头，你脚一踢，它就嘟噜嘟噜就滚走了。但是在山路的上面，这颗小石头它可以叫你失脚，一粒小小的石头它就可以叫你失脚，它甚至可以叫你要了你的性命。那么现在有一个人，他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走在一条崎岖危险的山路的下面，他就知道在这个路上有数不清的小石头，在这个路上 有数不清可以叫他失脚的陷阱，他应该怎么办？那第一个答案，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他可以去一粒石头一粒石头的，他去排除陷阱，这样的话，他可以保证自己的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这样走山路的话，他永远到不了耶路撒冷城，他永远进不了圣殿。所以我们感谢神，诗人他在第三节他就这样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这个他是神字边的他，我们的主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既然是神吸引他，神牵引这个人来到他的面前，诗人他祷告的时候，他心里他就清楚明白的知道，神就一定负这个人完全的责任。我记得我们在学习服事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常常的说，他说你多祷告，什么事情他说你只要肯定是主在你里边起头的，他说就好了。因为他说凡是主起头的事，主就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奔走天路啊，我们一定要在祷告的里边，我们一定要在信心的里边先看见这个事实，就是我们把路程和脚步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那么紧接着我们看第三个危险，第三个危险会临到这个人的，那就是诗人在这里说的行路的疲倦。这个人到了极度疲乏的时候啊，这个人是胜不过的。那人胜不过的时候，疲乏，到累到，这个很累的时候呢，他就要忍不住，他要打盹的。行山路有很多的危险，都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发生的。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那他是做业余的，登山的运动员，那他的这个专业呢是气象分析的，在国家气象中心，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国家气象中心的，有一个分部是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州有很多的山，非常险峻非常高的山。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在工作之余他就很喜欢登山，而且他的登山都是有水平的，这个非常有造诣的，所以他是业余的登山。这个弟兄啊，他就跟我交通，他就告诉我，他说现在啊，这些登山的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他们都是要高薪去聘请那些的专家，用医学、用营养学的这个原则来指导和调整他们作息的时间，比如说他们怎么吃，他们怎么睡，他们和我们平常人是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这样的调整和平常人不一样的这个作息膳食的这个时间这个方式呢？就是叫这些运动员在登山的过程的当中，你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精力，你不会疲倦和打盹。所以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他说在登山的时候，他说尤其他说你是在一半的路程，或者他说你向着顶峰在冲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如果你的身体疲倦了，如果你有打盹的这个感觉，他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想到虽然是可以靠着人的医学营养学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善，但是诗人他是一个爬山爬惯了的人，他一年三次他要登山路，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到圣殿里边去，在那里只有主和我，我和主。他当然他有成功的经验，但是我想到他也一定有许多失败的经历。从这些失败的经历的里边，他就明白说， 人在路途中疲倦了，就一定要靠着打盹睡觉来叫身体复原。但是他知道说，虽然人会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从一次一次他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经历的里边，他知道，他心里越过越明白说，不是靠着人的医学、营养学这些的调整，不是靠着人的力气，人免不了要闭上眼睛睡觉的，他能够进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乃是靠着神。所以他知道，当他的脚步一放在往耶路撒冷圣殿去的那个路程上的时候，在他的里边就有一个祷告，主，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人虽然会打盹，人虽然会误事，但是神的眼目从来不离开他所爱的人，神总不误事的。所以在诗人的里边，他信心的里边，他就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神起头的行程，神就负行程，在这个行程上走的这个人完全的责任，神负他完全的责任，所以他就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我想到弟兄姊妹，一个在地上奔走天路的人，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潇洒的登山运动员，因为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他感到惊恐不安的，他随时随处他都可以持守那个在里边的平安，因为他知道保守他脚步的是神自己。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能够成为一个把自己交托给神的人，他起头的事他绝不会误事的，他起头的事他负责到底，就像许多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说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保罗曾经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日子的里边，他就写了他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那前面读经的弟兄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封信他实实在在是在黑暗里写成的，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被关押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牢的里边。然而他在这封信的里边，他跟提摩太讲，他说啊，这个我在这个地上主交付给我的事情是要成全的。一个人被关在一个连阳光都见不到的一个地牢的里边，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牢的里边，我们要问说，他怎么还能够在一片黑暗的当中来成全主所交付他的事？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人要问我们说，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面对面的聚会？教会的前途在哪里？我们中间谁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那里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保罗在地牢里边所唱的那个上行诗，巴不得今天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我们也能够真实的经历主的信实，叫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难处的当中，我们都能够把自己的前途，我们能够把教会的前途，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真真实实，我们切切实实的能够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句话，诗篇第121篇这第三句话，我想应该是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祷告的上面，我们必须做一个住在神里边的人。我们注意到诗人从第三节开始，在他的祷告的里边，他就一连说了六次的保护。那这说明他很看重这个保护。保护这个字，神的保护，对一个从他的这个家乡一直要往耶路撒冷圣殿去，这一路行程上的神的保护是很重要，他非常看重这个保护。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向神来支取这个宝贝呢？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行程的当中，我们真知道神的保护就是一路啊，这个随着我们呢？那我们就注意，诗人他在第五节那里边说，他说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荫庇这个字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保护这个字的意义。什么叫做荫庇呢？荫庇就好比啊，天上的老鹰哈，它那两个翅膀。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老鹰妈妈常常把它的窝呢是要放在悬崖的这个高处的最俊俏的地方，因为那边野兽啊，这个到不了，猎人也到不了。而且啊，这个当这个老鹰妈妈生了小鹰宝宝的时候，每当有危险来临的时候，这个鹰妈妈总会张开它两个非常大的翅膀啊，它就盖住在这个窝里的那个鹰宝宝。那么直到危险过去了以后，这个老鹰妈妈才把它两个翅膀才收回来。所以小鹰的鹰宝宝啊，这个头上的蓝天白云才会再重新的出现。但是我们想到，虽然老鹰妈妈张开翅膀的时候叫荫庇，它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当老鹰妈妈的翅膀荫庇了整个的啊这个小鹰啊这个宝宝的这个窝的时候，在窝里的这个小鹰啊，它如果在那个时候它不在它妈妈的翅膀的荫庇的下面，它好奇，它要伸出头来，哪怕是几秒钟，它就立刻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小鹰宝宝它不但是需要妈妈的翅膀，它不但是需要妈妈的翅膀的荫庇，它还需要住在妈妈的翅膀的下面不离开。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这才是诗人讲的那个荫庇。所以这就我们知道了，什么时候神的保护向着我们是实在的呢？就是我们能够住在他的保护的里边，神的保护向着我们才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开口我们就很喜欢用以赛亚59章那里的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不能拯救吗？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实际的经历里边我们还会常常的失败？难道是耶和华的膀臂真是有够不上我们的吗？难道是耶和华的膀臂真是有遮不住我们的地方吗？都不是的，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不常常住在耶和华膀臂的荫下。我们记得诗人有一句话说，我们要住在至高者隐秘的荫下。耶和华的膀臂是我们的保护，但是我们也需要常常的住在这个保护的荫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到一点点主的大能， 保护也好，医治也好，我们经历到一点点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放松了，结果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从耶和华的膀臂的下面我们钻出来，就像那个小鹰一样，我们钻出来，我们可以逛大街了。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落到魔鬼的网络里边去了，而且我们是自投罗网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彼此带到，叫我们能够警醒今天的这一个时代这么危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陷阱，我们实在是要住在神的保护的里边，我们不离开。我们什么叫做住在神的保护的里边？什么叫做住在神的里边？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主在约翰福音十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话，我们学习神的话，弟兄姊妹，这些都很容易。但是我们有了神的话，有遵守的，我们就能够住在他的爱里。你住在神的爱里，就住在他的保护里，所以神的保护就像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就住在他的保护的荫庇之下。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祷告的里边，我们常常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保护的里边，我们做一个住在神里边的人。我们读过诗篇121篇，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以色列人他离开了他自己的家乡，他一路他要往上行，他去走那一段的山路，他要走那一段上行的路，他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去，因为在那里才是他自己真正的家，因为在那里是神和他，他和神。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只要这个人有心走这一条路，神就会因此奖赏他，给他安排一条容易走的路吗？诗篇121篇叫我们看见了说，其实这一条路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满了陷阱的路，是满了困难的路，甚至是处处都有生命危险的路。好像他不去耶路撒冷还好，他白天可以晒太阳，他晚上可以赏月亮，倒是他起步要往耶路撒冷去了，那白日的太阳，夜间的月亮，现在都要起来和他作对了，都要来伤害他了。我们不禁要问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诗人的祷告里边，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这一条路是神为了造就他的生命，要造就他的祷告，要让他学习在祷告的上面做一个专心的人，做一个眼光向上的人，做一个交托给神的人，也做一个住在主里边的人。所以我们盼望诗人的经历今天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的你把宝贝的话说在我们里边，也愿说话的灵在我们里边点活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活的经历。主，我们为着过去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前面的路我们仰望你扶持的恩典，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路程的终点，我们能够讨着主你的喜悦，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感谢你，教会的前途是在主你的手中，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